落叶词啊，把苦啊加悲啊，我们希望自己快乐，我们也要给快乐给别人啊，令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安乐，这是慈心啊，这是慈行啊，孝友啊，孝这一字是孝顺父母啊，中国人呢不讲孝敬，他讲孝顺。不顺就不叫孝了啊，这个顺里面还有智慧，并不是完全是感情的，完全是感情叫愚孝啊，啊，那不是大孝啊，大孝里面是有高度的智慧啊，父母贤明，这没话说啊。如果遇到父母愚痴，怎么办呢？啊，一定要用智慧呀，慢慢的去劝导啊，使父母也能够破迷开悟，利苦得乐，这是大孝啊。所以学佛的同学啊，一定要孝顺父母啊！你能孝顺，你劝你的父母念佛，他就相信了，他就欢喜了啊！你不孝顺，劝他念佛，他决定啊是反抗的，不会接纳的。先要顺从啊，然后慢慢叫他明理啊，把佛法的好处啊，佛法的功德利益啊，让他渐渐的明了那么我们想一想，他为什么不能接纳呢？这里面呢，必然是有隔阂，有误会存在。这种隔阂、误会，都是这个世间几百年呢留下来的。啊，就是也是佛教一些流弊腐化造成大众啊对于佛法一个恶劣的印象啊，这个事实普遍的存在世间，我们要明了啊，他反对佛教理所当然啊，不要认为他一反对佛教，哎呀他罪业深重啊，他要听到这个话他更不高兴，加倍的来反对，怎么可能接受呢啊，你一定要找出这个原因，消除这个原因，他就能接受了吧，他就真正知道佛法的好处了啊，要这样子来劝导他，这个孝一扩大，不但孝顺父母啊，孝顺师长，孝顺一切众生，普贤菩萨了把整个华严经里面修行的方法归纳成十大愿望，里面就有两愿的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 这是把孝字扩大了。友是友爱兄弟，友爱一切众生，所以这四个字是学佛人基本的修养。佛在此地给我们举这个比喻啊，譬如有人啊，这个人仁慈孝友，遭逢世难啊，他不幸呢，遭逢这个世间的大灾难，父母兄弟姐妹七夕内外宗亲并皆善事啊，在这个大难来的时候，大家逃难吗？正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生离死别的不知道有多少啊，有家归不得的，家亲不能够团圆的，就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啊。诸位生在台湾呢，一家幸福圆满呢，你们不知道这个滋味啊。没有法子想象得到的。或于旷野道路之间二相之遇啊，这个在旷野或者在路上啊，忽然遇到了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多欢喜啊！斩凤福对，情无厌足。实在不得已啊，拿这种情形来形容，形容他的欢喜。这是用个比喻来形容国王的欢喜心。时彼代王见来齐者，心生爱敬，欢喜踊跃，庆幸之心啊，亦复如是。国王这个时候遇到这些求齐的人啊，他这个欢喜心呢，也是像这样的啊。实在跟诸位说，比这个不晓得要超过多少啊！所以他能成为法身大士啊，我们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我们不能生欢喜心啊，欢喜心生不起来啊。为什么生不起来呢？对于事实的真相啊，完全是迷惑颠倒，不认识啊。你要果然认识清楚了，你的欢喜心绝不在菩萨之下。正如同开经偈所说的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你现在遇到了，遇到这个机会了啊，实在说这个机会天天都在眼前，天天都在周边，可是无量劫以来没认识，虽然天天有机会，没把握住，今天开悟了，今天明白了，这个机会呀，样样都把握住，一个机会也不放失，你这一生就圆成佛道了。这一点是我们要珍惜的，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啊。这个事情，一切人、一切物、一切事，都是我们修行的最上缘， 都是我们消业障的增上缘，都是我们断烦恼的增上缘。希望诸位要好好的去想想，你要想通了，你这一生在菩提道上决定不会迷失。那你要想不通啊，遇到喜欢的生了贪爱心了，遇到不喜欢的就生了讨厌的心了啊，你天天还在增长贪嗔痴，那与道就相违背了啊。贪嗔痴是业障啊，增长贪嗔痴，这个麻烦大了。一定要啊，这个贪嗔痴啊，一天一天减少啊。戒定慧呀，一天一天要增长啊。啊，这个消息就好了。啊，如果是天天增长贪嗔痴啊，每一天迷失了戒定慧。那一天念十万声佛也没用啊，古德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佛号不能佛烦恼啊，佛号虽然念得多不得力啊，不能把贪嗔痴扶住。佛号要能把贪嗔痴慢扶住，这个佛号就得力了，才管用啊。所以这一段经文呢，对我们来讲有大利益，很有启发的作用，让我们了解周边的人物环境，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付啊？你真正明白了，怎么不生欢喜心啊？这真是古人所讲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原来就在我们环境当中啊。问题就是菩萨认识，这叫有慧眼啊，法眼开了啊，认识啊，这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，这就是阿难若处啊。再看下面一段啊，第六段，这一段呢文不长啊，讲施愿广深。善男子，其往而时应善之时，这一句话要记住，善知识就是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，这就是善知识啊。啊，是因善知识啊，于佛菩提皆欲增长啊，这个欲是欲望，什么欲望呢？是对于菩提大道的觉了，对于一切法的开悟，这个增长 根成就。这个根是指六根，六根成就什么呢？但如同世尊在楞严经上给我们开示的，教光大师在注疏里面的勉励我们舍食用根，就是这一句话。但我们用根中之性呢，来戒除万法，用见性见色性，用闻性闻身性，这就是明心见性。这才叫成就啊！成就我们见性的功德。这是真正开悟，彻底的开悟了，信心清净，欢喜圆满，不可思议。何以故？十大菩萨勤修诸行，六度万恨啊，求一切智。这个一切智就是无上菩提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菩萨所求的只有这一样，提到这桩事情事实上是真难，千军万阵呢，不离这个。我们到哪里去求啊？偶益大师告诉我们一句话：发愿往生，就是发无上大菩提心。他这一句话了，确确实实把我们无始界以来的迷梦啊惊醒了，恍然大悟啊！再仔细想想呢，一点都不错。往生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是一生成佛，没有一个不是立即成佛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，纵然下平下生，也圆正三不退。要解里面对于这个四理都说得非常的明白，圆正三不退，着重那个圆字，什么样的地位才能到圆正三不退呢？给诸位说，圆教的等觉菩萨才是圆正三不退啊！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咱就说一个下品下生吧，他也立刻就圆正三不退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一往生西方啊，他就好像是等觉菩萨了。所以偶益大师告诉我们了，给我们讲出事实的真相啊，说他是等觉菩萨吧， 他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见思烦恼没断，他是凡夫。你说的是凡夫吧，他圆称三不退。所以啊，说等觉也不是，说凡夫也不是。啊，到底是什么呢？一切经里面没有这个阶级，一切诸佛国度里头也没有这个事实，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他有，只有他有。因此这一部经值得怀疑，一切经里头没有谁这样事情，只有他说。所以怀疑这部经的人很多啊，为什么呢？找不到这个另外一个证据来跟他作证。啊，如果我们真正通他理论，也会怀疑。啊，但是啊，这个佛菩萨了，实实在在是慈悲到了基础。啊，在我们唐朝，玄元庄大师是再来人，窥基大师是初地菩萨，啊，来帮助玄元庄大师。玄元庄大师到印度取经的时候，在路上啊，遇到一个修定的一个老人，年岁很大，啊，胡须都白的，头发胡须都是白的。啊，遇到这个人之后，他就叫他到中国来投生。等他取经回来之后，收他做徒弟。这个人就是窥基大师，啊，初地菩萨再来的。啊，法相唯识宗的开山祖师啊，啊，他们师徒两个人。这是两位菩萨了，在这个当中给我们做了个证明，证明《弥陀经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拿什么来证明呢？窥基大师给《弥陀经》做了个注解，《弥陀经通赞疏》。玄奘大师也把这个《弥陀经》翻译过，他这个译本不流通，在《大藏经》里面，诸位可以查得到。但是，对于罗什大师的译本，并没有否定他，并没有说出他翻的不对。换一句话说，玄奘大师对于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《阿弥陀经》完全是默认的，承认的，他翻的没错。而窥基大师是更进一步给《弥陀经》做注解，不用老师的译本，用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，这就更给我们做个证明了。翻的不但不错，完全正确。我们一看到通赞疏，这些怀疑统统没有了。啊，这个经决定不是伪造的。啊，玄奘大师在唐朝时候见到原文，啊，在这个印度见到原本，而且这个原本还带回来过。啊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也完全没有错，一个字都不错。啊，我们能够放心的，依教修行，决定往生。如果没有这两位菩萨在当中给我们做了这个证明啊，在今天末法时代啊， 恐怕这个弥陀经呢急急乎乎就站不住脚了。所以庄师给姬法师啊，以这个法相唯识宗的祖师出现来给我们念佛法门做了一个铁证。我们再要不相信，再要怀疑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那真正是善根福德太少了。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这个偶业大师这个要解，连印光大师都赞叹备至，即使阿弥陀佛亲自到这个世间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过如此。你就想到印光法师对偶益大师赞叹到这种地步啊，我们今天得到这个要解真是如获至宝啊，那怎么不欢喜啊？一切经论我们得到了未必能消化，未必能得真实的受用，这是事实。弥陀经要解得到了，你要肯信肯愿就决定往生，他怎么不欢喜啊？如果嫌要解太简单了啊，希望能更多懂得一点这个经中的义理，那有莲池大师的苏超博大精深啊，确实能断一切疑，能生坚定的信心啊。所以偶祖告诉我们这句话，我们要相信啊，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啊，只要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啊，圆教的佛果。愿得利益一切众生心无懈怠懈倦，我们用这个法门来帮助一切众生。当然在近代来说，一切众生要能够相信这个法门，实现他的修学这个法门，如果不是善根深厚特别的多特别的强大，是很难接受的啊，很难接受啊，那就要讲解，就要劝勉啊，换句话说帮助他认识啊，要帮助他认识就不能不在这个书论上啊下一番功夫啊，不仅是在书论上下功夫，自己还有实际上这个修行的心得啊，自己没有修功，自己不能肯定，如何能劝人？自己真正得到这个实实在在利益了，我们才肯定的把这个利益呢与别人共享啊，分享给别人。自己对于这个毫无把握，那就办不到了。 所以自家必须在念佛法门上认真的要修戒行法门啊，然后自己再晓得，只有这个法门能救自己，能救众生啊，不是说其他的法门不好，其他的法门好，不是我们根性能做得到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没有能力断烦恼，只有这个法门最好啊，有能力断烦恼的那另当别论啊，那个不是普通人啊，我们没有能力断烦恼的啊，即使真正有能力断烦恼的，我觉得他如果是大慈大悲广度众生呢，他应该示现来修这个法门，来救度末法世界的众生啊，我们这个也是人通此心，心通此理 啊如果我是古佛再来，我是这个等觉菩萨再来，我一定也乖乖的修念佛法门啊，做一个样子给众生来看啊，劝勉众生修这个法门的时候，他决定成功啊。我们看看近代多少这个大德啊，出家在家，不管他在教理上研究哪一宗、哪一部经、哪一部论，行门上全是念佛求生西方啊，这些榜样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啊。再看底下这一句啊，愿得充足一切众生衣服饮食，愿获菩提无量妙乐，舍利一切诸不善心，常愿集结一切善根，常愿救护一切众生，常乐观察萨婆若道，常乐修行一切智法，满足一切众生所愿，入一切佛功德大海，破一切魔，业惑障山，随顺受持一切佛教，行一切智，无障碍道。到这里是一段啊，但是这个后面几句啊，意义还非常之深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，念是念到一段，那么下一次讲呢，我们借着这个常愿集结一切善根呢，啊，或者是从这里讲起好了。啊，好，愿得充足一切众生衣服饮食，从这里讲起啊，下一次我们从这里讲起。